第五阶段，升级。我是在担任防止跟踪骚扰慈善组织的受托人时认识米莎的家人的，如今我是该机构的赞助人。米莎被她的前任伴侣杀害了。当时我正在和防止跟踪骚扰的创始人特里西亚·伯纳尔、埃里克斯·卓克和理查德·格拉汉姆两位国会议员以及苏记兰普卢信托基金一起开展一项运动，旨在提高对最危险的跟踪骚扰者的最高刑罚。人们对这场运动非常感兴趣。我在下议院提交了一份关于跟踪骚扰和凶杀之间关联的报告，我们取得了成功，并通过了立法，对那些极为危险的跟踪骚扰者的刑罚增加了一倍，从5年增加到10年。实际上是刑事法庭的一位法官提议发起运动的。这位法官只能判处一个无休止的跟踪骚扰女性及其家人的男子5年监禁，他对此感到极度的挫败，他认为需要更为严厉的判决。他在宣判时谈到了这一点。这起案件的受害者是一名全科医生，他发起了这一运动，他住在我家附近，我可以花一点时间和他待在一起，讨论跟踪骚扰造成的影响。跟踪者并不是前任伴侣，而是一个病人。跟踪骚扰持续了将近10年，对他和他家庭的影响是一生的。如今骚扰已经结束了，但只是由于受害者采取了激烈的行动以及对跟踪者的监禁。这场运动成功的使可判的最高刑期增加了一倍，这一事实表明人们对这些模式的认识有所增长，并且得到了司法系统的认可。现在人们对跟踪骚扰越发重视了。米莎的家人一直在和我讨论她被杀害的事情，这是我在这场运动中提交的报告的一部分。对于保罗，那个杀害了米莎的男人，他们告诉了我一些颇为耐人寻味的事情，尤其是他在米莎结束关系之后的表现。保罗试图说服米莎留下来和他在一起，改变他对分手的想法。他可能前一分钟还很讨人喜欢，体贴温柔，转瞬之间就变得怒气冲冲，粗暴无理。然后他会尝试哭泣乞求，接着再次怒气冲冲，最后威胁要自杀。他在他的车旁留下鲜花，打电话给他软磨硬缠。他跟踪他，以相当于威吓的方式告诉他一定会后悔自己的决定。这是一场策略各异的过山车，这些策略构成了跟踪骚扰的模式。米莎的母亲告诉我，保罗在分手后做了一件令他觉得很不舒服的事情，尽管他本身并没有威胁性。有一天晚上，他不请自来地来到他的家里，说想要谈一谈米莎，不是和米莎谈，而是谈有关他的事。尽管母亲觉得很奇怪，也觉得有点别扭，他还是请他进门了，真的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。结果他大吃一惊，保罗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播放了事先准备好的 PPT， 提纲挈领地陈述了米莎不应当离开他的所有理由，以及为什么他的家人应当支持他，让米莎恢复理智。从任何角度来看，这都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。他让我们对保罗有了一些了解。他提出了一个自认为完全合情合理的案例，好让米莎的母亲也参与到他的操纵之网里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他觉得一旦看过了他的案例分析，他就会照办。这不是一个请求，他不是在央求他的帮助，他是在列举论据，指出为何他应当开导他的女儿。他做了一个假设，米莎的母亲必然或者可能会被说服，他会和他站在一起。保罗没有意识到他的行为有多么怪异，只看到自己是多么正确和合理。虽然使用 PPT 这一方法相当不寻常， 但是操纵者试图拉拢其他人来帮助他们重新获得操纵权并不罕见。我在许多案例中见到过这种情况。有时候朋友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利用，有时候家人会被试探着介入调停。这种网络可以形成一张操纵之网，不仅更加紧密地困住受害者，而且可以坐实操纵一方有权如此行事。当变化发生时，比如分手，抗拒这种变化可能是自然而然的。但像保罗、文森特或者卡尔这样的人，会对那些试图恢复原状的情感采取异常激烈的行动。在这个阶段，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，重要的是要认清这些手段的本质。乞求或哭泣会有效到不可思议，威胁和侮辱会让人担惊受怕。自杀的威胁十分普遍，而且比他们表面上更加危险，他们应当一直被当作令人担心的。在这个阶段，如果有人再三考虑自己的死亡，此时他们可能已经对境况有了一个极端终极的看法，而这可能是非常危险的。我始终建议，在这个阶段的自杀威胁应当被解读为杀人的威胁。复杂性贯穿了所有这些情况，事情不会以一种方式发生，他们如何展开取决于复杂的个人环境和性格。我们回想萨达在日记中所说的，当他告诉罗恩他要离开时，他向他求了婚，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升级阶段的策略，并且他奏效了。文森特用尽了一切办法，乞求、买花、威胁要自杀，还威胁要伤害唐娜，但他并没有松口。唐娜很清楚他想要离开，在那些分手已经实际发生的案例中，跟踪极有可能会开始，这就是发生在米莎身上的事情。跟踪骚扰。让很多人感到震惊的是，最普遍最危险的一类跟踪者是前任伴侣。情人赠送的鲜花和跟踪者送的花是很不一样的，当送花的人两者兼而有之的时候，事情就变得错综复杂了。跟踪骚扰是一种复杂的模式，并没有严格的法律定义。英国的定义尽管不尽如人意，但他给出了一份不完全的可能行为的清单。他还指出，受害者必然对这些模式感到惊恐或痛苦，这在某些案例中确实会造成问题，因为跟踪往往是偷偷摸摸的，有时候受害者并不知道他们被跟踪了，这给司法系统留下了一个难题。通过跟踪者的意图或者动机，或许能比借助对受害者造成的影响更好地定义跟踪骚扰。有一个不错的例子是2020年，威尔士的一名牙医被他的前病人跟踪，牙医并不知道他被跟踪了，但根据警方发现的证据，这名跟踪者有杀害他的意图。他的汽车里有写着他计划的笔记，还有法官所说的谋杀装备。有一位普通的民众看到他在汽车里戴着巴拉克拉法帽，于是警觉地向警方报了案。由于受害者并不知晓，因此没有产生恐惧，所以不能以最严重的跟踪骚扰罪来起诉他。而这正是我们为之发起一场运动并增加了量刑的罪行。无论受害者是否知晓，他们面临的危险都是一样的。跟踪骚扰包括尾随、监视、追踪、监听、打电话、发短信等，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亲身上阵或者电子手段来实现，多数情况下两者兼而有之。许多操纵欲强的人会在关系持续期间监控或追踪他们的伴侣，而不仅仅是在结束之后。然而，英国的立法不承认在一段完整的关系中存在跟踪骚扰，因此尽管这些跟踪和监控行为十分普遍， 但只有等到一段关系结束后，他们才被法律认可为跟踪骚扰。受害者的手机、社交媒体和网络动态都可以被追踪，他们可能会把密码交给他们的伴侣，这通常是嫉妒法则的一部分。有时候GPS 跟踪软件会被安置在受害者的手机、汽车里，甚至是孩子们的书包里。跟踪是一种手段，用以收集情报、远程施加操纵或者恐吓。它也是一种方法，可以追踪这种关系或者操纵是否受到了哪怕一丁点的挑战。跟踪骚扰是一种令人担忧的行为，在各种案例中都出现了固着与偏执的模式。英国警察学院有一个有用的记忆口诀，四词记忆法 FOUR， 用来识别跟踪骚扰。其中 F 代表固着，也就是 fixated， O 表示偏执 observative， U 表示强加 unwanted， R 表示重复Repeated。 跟踪模式识别的越早越有益，他们越早受到干扰或者挑战，被制止的机会就越大。我发现有许多受害者，尤其是处于早期阶段的，可能会在事后明了他们自己的直觉。有时候事情就是有点不对劲儿，无法解释，但人们感到担心的话，通常都有一个原因在那里。本能并不是一种深奥莫测的感觉，很多时候它是从以前的经验和学习中积累起来的知识，有时候是下意识的。如果有人认为某些事情不对劲，往往是因为他们看到的或经历的事情与从前的经验有关联，或者只是让他们产生了疑虑。听从我们的直觉是一件好事情。一天早上，我步行送孩子去学校，这时直觉让我变得更善于观察。我有三个孩子，所以上学路上总是鸡飞狗跳，而这个早晨也没有什么不同。学校位于一条相当繁忙但是狭窄的路上，到处都是孩子和家长，人行道上满满当当，人们三三两两地走到马路上。我没有主动去寻找任何非同寻常的事物，但这会儿对那些古怪的行为保持了敏锐的感知力。无论是在什么环境中，我都很注意察觉他们。在前方正对着我可以看到一辆停着的车子，里面一个男人坐在驾驶座上，车子周围都是父母和孩子，没有人注意到他。他一动不动，身板笔直，眼望前方，这正是引起我注意的地方。为什么会有人坐在这么一个周围乱哄哄的地方，还板板正正纹丝不动呢？我本以为他会把车开走，或者在电话里聊天，或者在包里找东西，或正打算下车。这些事他都没有做。他会是睡着了吗？或许他已经死了。尽管所有这些思绪在脑海里闪过，在走进他的车之前，我就知道这是什么了。我知道是因为我以前见过。我继续走着，此时已经听不到孩子们的喋喋不休了，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。我希望能像其他父母那样从车旁走过，我不想让他看到我已经注意到他了，也不想吓到任何孩子。我记下了他的车牌号，当走到车旁时，我斜过眼看了车窗里面，尽可能地收集所有的细节。等孩子安全地上学后，我一定会报警的。我是对的，透过窗户，我可以看到他正在自慰，没有发出声音，但是厚颜无耻。没有其他人注意到，每个人都匆匆忙忙地奔着自己的事情。他没有引起任何怀疑，但直觉告诉我，他的身体语言完全有悖于周围环境。警察当场逮捕了他，他们还在他的电脑上发现了与儿童有关的非法影像。人们往往会劝你不要相信自己的直觉，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好处。 我总是相信我的直觉。经常有人对我说，我到哪儿都能看出暴力和风险。在某种程度上，我或许有点疑神疑鬼了，因此我的直觉不能相信。然而，我很清楚我的直觉是事出有因的。有太多次，我听到跟踪骚扰的受害者被描述为偏执狂或者异想天开，而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则被说成是夸大其词或者博眼球的。我看到这些人被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是错的。告诉人们忽略他们自己的本能，比起支持他们有理有据地考虑他们自身的安全，其中的风险要大得多了。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